宪法联法经现在刚刚开始讲的序分，序分啊，现在是讲的这个文辞之范，也就是当时的听众六种成就的第六众成就。众成就里面有声闻众、菩萨众、杂众，现在讲的是菩萨众。声闻众啊已经讲完，菩萨众现在讲到第三段，列名总结。列名总结当中现在是讲的列名，列出当时听众当中的菩萨的名字。经文在第三页，第三页啊，科判就是物质下第三列名总结。经文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上次是讲到这两位菩萨讲过，就是文殊菩萨与观世音菩萨两位菩萨的他的简史、应化的事迹，简单已经说过了。现在是讲第三位菩萨的名字，就是得大士菩萨。得大士菩萨，这一位得大士菩萨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大势至菩萨，就是西方三圣当中左边观世音，右边大势至。大势至菩萨这里叫做得大势，就是这位菩萨呀，他在菩萨道当中，当然一切菩萨都是修的六度万行是一样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啊，但是这位菩萨呀，他的特点，他的势力特别强啊，就是表现出的情况啊，与其他的菩萨不同的地方，就是得大势，他得到大势力来做度化众生的因缘。按照思义经，思义翻天所问经啊，思义经里面说，这一位菩萨他坐在莲花座上，如果他下法座的时候，头足之处，就是他的脚放下来啊，他脚是盘着腿吗？那么这个腿盘他要下来的时候，腿放下来啊，脚底碰到这个大地啊，大地就会震动啊，它的尾势那么大，脚放下来，脚底一碰到大地，大地就震动了啊。而它所到的地方，所经过的地方，世界都会震动，凡是它所到的地方，它所经过的地方，大地都会震动啊。他有这么大的为师，因此他的名字啊叫做大势至。那个至就是道啊，他凡所到之处啊都有他的大势力的表现，使这个大地六种震动，那么意思叫做大势至啊。那么越他修行功夫所得的这种殊胜的境界，那么称他叫做得大势，得到这么大的为师来做度化众生的因缘。而在悲华经里面说，有一部经叫做悲华经啊，悲华经里面说，这位大势至菩萨他在因地发愿的时候，在宝藏如来那边发愿，他发愿说，凡是将来我成就的这个清净福国呀，国土要与观世音菩萨相同，他发愿了，要跟随在观世音菩萨的后头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由此，由他这个愿力啊，得到这个大势至，或者是得大势的名字，而由此也就成为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这个左扶右搏的菩萨啊，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那么观世音则站在大边，那么大势至站在右边，那么成为极乐世界的这个三圣。那么将来阿弥陀佛虽然是无量寿，那是有量的无量，在他的应化国土呀，最后也是要入涅槃。阿弥陀佛入涅槃的时候啊，马上接着是观世音菩萨成佛，观世音菩萨成佛。将来观世音菩萨入涅槃之后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成佛啊，所以他的愿力都要走在观世音菩萨的后头啊。那么这是满他的心愿。根据《观无量寿经》里面说，《观无量寿经》除掉观想阿弥陀佛之外，也观观世音菩萨，也要观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个《大势至菩萨观》里面有说，说如果有人能够见到的大势至菩萨的一毛空的光明啊，就能见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清净微妙的光明。那么意思就是说，见到这位菩萨的毫毛放出的光明，在这个光明当中就能见到十方世界诸佛的光明。因此他另外有一个别名啊，叫做无边光，无边光菩萨，他的光明无量无边。阿弥陀佛无量光，他是无边光啊，那么他的智光普照啊，因此叫做大势至。那么以这个道理来说，那么他的势啊，还是五蕴光之势，光明之势啊，他的光明到处普照，摄化一切念佛众生。所以《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里面，它是六根圆通，六根圆通。在《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自己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得三摩地，思维第一。他劝人念佛要摄六根而念，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收摄起来啊，灌注在一句佛号之中啊。那么这样子都摄六根啊，使这个净念相续啊，能够得到念佛三昧，三摩地就是三昧。要得念佛三昧，这是最第一的方法，所以它是六根圆通，以念佛摄六根而得到圆通的功能啊。那么这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大略啊。以下的菩萨呀，普通一般经典里面比较少见的啊。接下去第四位啊，常精进菩萨，第五位。不休息菩萨，这两位菩萨在《阿弥陀经》里面也有啊。常精进，精进是六度之一啦，精进度啊。他修行自利利他，都是自己的精进修行，所以叫做常精进。在《宝积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常精进菩萨他怎么精进法师啊？自己修行的精进不用说，他度化众生的精进啊，他为了一个众生，只为了度这么一个众生，而这个众生啊，很不容易接受他的教化啊，很难接受他的教化。那么这个众生虽然很难接受他的教化，那么这个常精进菩萨呢，还是念念不忘的，念念不舍的度这个众生，想尽办法呀去接近他，只为这一个众生经过无量劫，念念相续去想办法去度他，他没有停止，他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心啊，为了度化众生啊，不曾停止，只为一众生尚且如此，那么为一切众生那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因此啊，他的名字叫做常精进哦，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我们以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说啊，虽然你度了这么一个众生啊，那么你稍稍懂了一点佛法，有一点小小的修行啊， 那么你度了一个众生，假如这个众生对你啊稍微没有礼貌一点啊，或者是对你有一点这个不好的表现，那你就想要舍离他了，你就要丢掉了啊，这么难度算了啊，我才不要你呢，这是反复心啊。那么反复心这个是很不好的。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最好就要跟这个常精进菩萨学啊，他只为一个众生，尚且就是念念不忘敬畏来记啊，经过无量劫他还是念念下去的要去度他，这是非常难得，这就是常精进。第五位的不休息，不休息一常常精进啊，实际上道理是相同的啊。既然常精进必定就不休息，如果要休息就谈不到精进了啊。所以这个不休息与常精进文字上不一样啊，道理是相同的。常精进就是不休息，不休息就是常精进啊。既然不曾休息过，身心都不休息，那么当然必定是常精进了。所以这两位菩萨的名目啊、名相、名字上看起来不一样，内容是相同的，不过少少有点不同。不休息菩萨，他是站在供养诸佛、亲近诸佛这方面来说他的不休息。根据这个《四义梵天所问经》《四义经》，《四义经》里面说，这位菩萨呀，假定说，经过恒河沙数的劫，一粒沙算作一劫，恒河沙数的劫，大劫，啊，那么以这么多的劫来算作一天一夜，啊，那么也是一样的，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啊，那么要经过啊千万亿劫那么久的时间才能值遇到一尊佛，啊，那么像这样子一直经过值遇到亲近过百千万亿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啊，跟随这些佛呀修梵分，静静修行，修一些福德智慧，啊，那么不曾休息过，从来不曾休息，那么这是越他亲近诸佛呀，没有休息，上求佛道，啊，上求佛道，精进求佛，修行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啊功德，从来就不曾休息过。那么常精进曰度众生讲，不休息曰上求佛道讲，啊，亲近一尊佛要那么久才能亲近到，那么经过无量无量劫亲近无量诸佛，啊，那么这样子他都能够啊努力精进去修学，不曾休息过，因此叫做不休息啊。这两位菩萨都是在修行精进用功方面建立这个名目，但是呢，一位是度众生，一位是上求佛法啊，所以叫做常精进与不休息。所以古人的解释啊，所谓常精进就是无间去入，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念念去向于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叫做常精进。不休息就是常时无废，常时努力跟随佛修学佛法，没有停止，没有这个稍微休息的时间啊，所以叫做不休息。两位啊都是总不出上求下化啊，那么在菩萨道上不曾休息啊，叫做常精进与不休息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在佛经里面列名啊，就是表示他的大行修行啊，啊修行不曾休息。那么前面这几位菩萨列在前面呢，都有他的用意的。第一位是文殊，文殊是大智慧啊，那么显示《法华经》的诸法实相之理呀，没有文殊的大智是没有办法接收的，所以第一位就是文殊啊。那么修学佛法呀， 有悲智双运，大悲大智两种啊，要同时并进，悲智双运。那么有了大智，假如没有大悲心，没有办法度众生啊。所以接下来第二就是观世音，观世音菩萨那是大悲心最第一啊，他是得到大悲三昧，所以他是寻声救苦，在后边普门品里面有说明的。所以由大智必定也要由大悲，所以第二位就是表示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啊。那么第三位的德大师啊，就是要显示修学菩萨道的人呐、啊，要有勇猛精进的精神，像大势至菩萨的大力量啊，才能勇猛精进，所以摆在第三。那么修学佛法，不管你是上求或者是下化，必定要常精进，你不休息，所以把这两位菩萨排在后边呢、啊，显示就是在《法华经》上要体悟诸法实相之理，也要常精进来度众生，不休息来上求佛道。所以前五位菩萨有这种的意义包含在里面啊，这是文字里面呢包含的言外之旨。那么再往下的几位菩萨也就比较少见的，第六位宝掌菩萨，掌手掌了，手掌啊，宝掌。他为什么叫做宝掌呢？因为这位菩萨的这个手掌啊，能出一切的万物来布施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宝掌。他这个手掌里面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好像如意宝珠啊啊！他如果众生需要他的金宝，他这个宝这个手掌里面就会出这个金宝给他。众生要衣服，他这个手掌会出衣服；要饮食，有饮食，通通这个手掌里面出现啊。所以他这个掌啊就是宝。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这位菩萨手掌出其宝啊，他的手掌里面呢、啊、能够把金银琉璃宝璃玻璃等等的这些七宝啊，都能从他的手掌里面出来，所以叫做宝掌菩萨。这是比方说，菩萨必定要有大智慧的宝掌才能接受一切佛法啊。信为首啊，制度论里面呢说信为首，信心就是首，有信心有智慧才能接受佛法。所以制度论说佛法大海呀、啊，信为能入，智为能都啊。佛法好像大海水那么多，要有信心才能进入，要有大智慧才能度过这个佛法的大海，得到大受用，到彼岸。所以宝掌的意义啊，表现这个道理。那么这里列出这个宝掌菩萨呀、啊，也就是表示菩萨道要利益众生啊，无为不至，众生要什么给他什么，只要与众生有利益，随时随地都提出来利益众生，所以叫做宝掌菩萨。第七位药王菩萨，药王菩萨呀，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农啊，神农为中国的药王，在印度的菩萨众当中，这个药王菩萨，他因地发心修行的时候也是这种的啊、工作，就是要治疗一切众生的病啊。他就想尽办法去尝百草，研究出这个世间的医方来做治疗众生的生病啊。身上有病啊，要靠医药治疗，那么单用医药治疗生病是不够的，心地上的贪嗔痴的烦恼啊，就要用佛法的法药来治疗它了。所以《悲华经》里面说啊，他发愿要做医王，他这个医王啊 不但是医众生的生病，同时要以佛法呀来治疗众生心地的贪嗔痴等病啊。他希望在这个玄劫千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是玄劫第四尊佛了，他发愿在这个玄劫千佛当中啊，他每一尊佛前他都要做药王来治疗众生的身心之病啊。所以在《悲法经》里面，宝藏佛替他受具，说既然你发这么大的愿力，那么玄劫千佛呀，他就是最后一尊药王菩萨，在玄劫千佛里面最后一尊，就是最后第一千佛呀，叫做楼智如来。楼智如来，那么这个楼智如来呀，就是药王菩萨，现在是药王，将来还有一直到999尊佛，他都要做药王菩萨治疗众生身心之病。那么到了第一千尊，就是他成佛了，到999尊的时候啊，他就是一生补出啊，第一千佛就是药王出世了，这是药王菩萨的啊，他的故事啊。另外有一部经叫做《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药王是老大，他有个弟弟叫做药上菩萨啊，他又是兄弟又是法的兄弟啊，他们都是在佛法上啊，以医方以佛法来治疗众生的身心之病，兄弟两人，所以药王与药上啊，那么都是做药王来治疗众生生病，以佛法治疗众生心病。这另外有观这个药王药上二菩萨经，那么这个忏法里面呢，有许多是采取这一部经里面的内容的，所以这个拜忏呢，就是治疗心地的业障病的唯一的办法。所以这位菩萨，这他们兄弟两位啊，说了这个药王药上的咒啊，治疗众生的这个身心之病，就是现在的法华经后边呢，有药王菩萨本视频，药王菩萨本视频那里就说到这个药王菩萨过去修行的这个实际的故事了。这是这里只列出药王，药上没有列出来啊。那么这第七位是药王菩萨，第八勇士菩萨勇猛精进修行布施度啊，所以叫做勇士菩萨。这位菩萨在佛经里面的记载呀，很少啊，没有其他的资料啊，只是说他在出世间的法宝当中啊，普遍布施一切众生啊，所以叫做勇士菩萨，勇猛精进修行布施度，叫做勇士菩萨。第九位宝月菩萨，宝月菩萨实际上就是宝月童子，宝月童子是一位童子的名字。这个宝月童子啊，就是印度频婆娑罗王啊，摩揭陀国的国王啊，频婆娑罗王的儿子。频婆娑罗王他是国王啊，他有好几位王子，其中有一位啊叫做宝月啊，这个王子叫做宝月，就是人称他叫做宝月童子啊。那么后来他学佛修行菩萨道，所以在佛经里面也称他叫做宝月菩萨，有些地方也称作宝月童子，这是借比喻建立他的名字的。因为他这个修学佛法呀，心地清净如满月啊，以众宝来布施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宝月菩萨。第十位月光菩萨，月光菩萨呀，不是天上的月亮啊，有些人中秋节拜月亮啊，以为是天上的月亮就是月光菩萨，不是的啊。这个月光菩萨呀，就是药师经里面药师如来的啊，这个两边的啊菩萨啊，就是日光遍照月光遍照啊，这个日光月光遍照都是表示他的智慧啊， 是药师佛两边的这个帮助他的菩萨，左边日光菩萨，日光遍照菩萨，右边月光遍照菩萨啊，这都是以日月的光明呢来比方这个智慧光明。所以月就是禅定的功夫啊，月比作禅定，光比作智慧啊，月光就是定慧具足，定慧具足，所以叫做月光。那么这位菩萨定慧都非常的圆满具足啊，因此叫做月光菩萨啊。那么这就是药师佛的右边的右胁菩萨啊，叫做月光菩萨，不是天上的月亮啊。满月菩萨，这也是借月亮啊来比方他的智德啊，他的三智圆明。犹如天上的圆满之月，十五夜的月亮是圆满了啊、嗯。那么以圆满之月亮啊来比方这位菩萨，他三智具足，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智具足的菩萨，所以叫做满月菩萨。大力菩萨，这是第十二位。大力菩萨就是他由大力量啊来度化众生，也是十波罗蜜之一啊。华严经讲十度，我们平常讲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六度。华严经啊，从第六的般若度开出四个啊，就是慧、方、愿、力、智啊，把智跟慧分开，第六是慧度，智慧的慧啊，第七是方便度，全巧方便的方便度啊，第八愿度，发愿的愿，愿度，第九力度啊，自度度他的力量力度，第十智度啊。那么这位大力菩萨呀，他就是力波罗蜜，力波罗蜜最为圆满啊，以度众生的力量为己任啊，念念不忘度众生，所以叫做大力菩萨。有了这个福德智慧的大力啊，才能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因此叫做大力菩萨。这是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无量力菩萨啊，这个一样是大力，不过他的力量更为周遍，更为圆满啊。所谓用周三际啊，化满十方，所以叫做无量力。他的妙用周遍于过去未来跟现在的三际，三际就是三个时间的边际啊，都不可得，过去近过去际不可得，无穷无尽，未来际也无穷无尽啊，现在际近十方也是无穷无尽。它的功用妙用周遍十方，周遍三际啊，它教化众生的力量啊，满于十方世界，所以用周三际化满十方，因此啊就叫做无量力菩萨。这是第十三位。第十四位月三界菩萨，三界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已经超出三界啊，虽然超出三界而不离三界啊，那么就是居尘不染呐、啊，处有不系，居在这个尘劳之中啊，不被尘劳所染污，好像莲花出泥而不染啊。他从然在这个三界六道轮回当中度化众生，不会被这个尘劳所染污啊，不会被尘劳所系缚，所以叫做月三界菩萨。并不是说他超出三界了就没事了，而是说他的智慧力量啊超出三界啊，而在三界中度化众生，被啊这个度化一切众生，不会被这个尘劳所染污，所以叫做这个月三界菩萨。这是第十四位。 第十五位啊，跋陀婆罗菩萨，跋陀婆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叫做贤父，贤父，圣贤的贤，护法的护。这位贤父菩萨，有些地方也写作善首，善首菩萨啊。那么跋陀婆罗，有些地方写作跋陀婆罗婆利啊，跋陀罗婆利，只是印度话的重心音不同而已了，同一个人啊。或者是翻作贤父，翻作贤首，翻作善首，有这三种的意义。不过通常啊，称他为贤父菩萨的比较多啊，像这个无量寿经啊，又贤父等十六正寺，就是这位菩萨，他领导十六位的菩萨，所以叫做贤父菩萨。贤啊，有十六位正寺，也就是菩萨啊，由他来领导修行。那么这位菩萨按照维摩经里面讲啊，他是当时的一位居士，跟维摩老维摩啊同时也是同行的菩萨啊，在维摩经里面有说到的啊。那么他也是在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叫做贤父啊。他有贤德，善能护持众生，使他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所以叫做贤父菩萨。这是第十五位。第十六位弥勒菩萨，弥勒是旧意，新意啊叫做梅丹利耶，梅丹利耶。玄奘三藏的翻译往往翻作梅丹利耶，就是弥勒，弥勒是这个两个字合并起来的简音啊，梅丹就是弥，乐有了利耶，利耶就是念成肉身就变成乐啊，弥勒菩萨。弥勒这是一位菩萨的名字呢，就是这个世界衔接千佛的第五尊，那么现在是一生补出，在兜率天的内院呢，等待将来成佛的时间。弥勒是他的姓，翻成中国话叫做慈氏，慈氏啊，因为他过去最初发心啊，就发愿要以慈悲心来度化众生啊。那么《释义经》里面讲，如果有众生见到这位菩萨，都会发起这个慈悲心啊，因为他是有慈心三昧，所以众生见到他就会得到这个慈心的功用，所以叫做弥勒菩萨啊，姓慈师。他的名字啊叫做阿逸多，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阿逸多菩萨啊。阿逸多翻成中国话就是无能胜，合并起来啊就是慈氏无能胜，无能胜是名，慈氏是姓啊。这位菩萨现在在这个六欲天的第四天，兜率天，兜率天呢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一般天人所住的，内院呢就是一生补处菩萨所住的地方，弥勒菩萨就在这个内院呢啊，准备将来下生度化众生的事业啊，现在正在度化天上的将来跟他同时要下生度众生的那些菩萨们，在这个弥勒内院呢，天天在哪里说法度众啊。那么弥勒菩萨到什么时候成佛呢？按照这个《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啊，现在是第九小劫，第九小劫啊。这个阶的意义啊，大中小三阶前面讲过了，小阶假定说从人的寿命啊十岁算起，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叫做一增，再从八万四千往下减，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为止，这个叫做一减。一增一减呢叫做一个小阶，现在是第九小阶的减阶。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已经减到人寿百岁的时候。那么弥勒菩萨 要等到第十小节，第十小节。现在这个第九小节的剪接一直往下剪，剪到人寿十岁，啊，剪到人寿十岁再往上增，啊，十岁再往上增，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一直增到八万四千岁。到了八万四千岁再往下剪，剪到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啊，弥勒菩萨就来下生降生啊，就在这个世间成佛了。成佛以后啊，弥勒菩萨他是三会说法啊，那么他成佛的做的菩提寿啊，就叫做龙华寿，龙华寿。所以这个佛宝忏里面有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啊，就是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呀，在龙华寿下成佛啊，三会说法啊，第一会啊，度九十六亿人。都是在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相法末法之中的佛弟子，受过五戒啊，修学佛法，那么在弥勒降生之前没有得度的，没有解脱的，到了弥勒成佛了，这个受过五戒以上的这些众生，到了那个时候啊，初会得度，第一会就是得到弥勒菩萨成佛的度化呀，通通都能证果啊，那么断烦恼就了生死了，那么是初会说法度九十六亿人。第二会说法呀，度九十四亿人，九十四亿啊，那么这是属于释迦牟尼佛的末法当中的最起码受过三皈的，直受三皈依，皈依三宝，只皈依三宝，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修行还没有了生死的，到了弥勒菩萨成佛了，第二会说法就度这一类众生。释迦牟尼佛法中受三皈，皈依三宝以后啊，那么在三界中没有超脱，到了弥勒菩萨成佛，第二会得度，第二会得度啊。第三会说法呀，度九十二亿人，九十二亿。这九十二亿人呐，就是释迦牟尼佛法中最起码在佛门中种下一念的善根，甚至一称南无佛啊，在释迦牟尼佛法中最少甚至念一声佛，种一点善根，三宝门中曾种过善根的，不管他有没有受皈依，只要在佛门中种过善根的，到了弥勒成佛的时候啊，第三会通通得度啊。那么由此弥勒菩萨三会说法呀，成佛了三会说法，度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相法末法当中啊，修学佛法而还没有解脱的众生啊。讲到这里，我们学佛呀，心里更会安定了啊。怎么说呢？迟早弥勒菩萨他总不能丢掉我们呐，啊，为什么呢？例如说，在座诸位最起码也受过三皈以上啊，啊，假如你受过三皈，啊，那你就懈怠不修行，到了弥勒菩萨成佛了，第二会就要得度了，啊，还通通要度去了，啊，都在得到解脱了，那么这样子心里就更安了，不必怕退转了，啊，反正到了弥勒成佛，将来都得度嘛。这不是最好的消息吗？甚至还没有皈依三宝，只是在三宝门中种过善根，念一声佛啊，那么修一点福德，将来都能得度啊，都能得度，这太便宜了，太便宜了。那么这样子大家是不是可以马马虎虎啊？现在没关系了，反正弥勒菩萨他不敢丢掉我们了啊，因为他有愿力啊，他要度在释迦牟尼佛法中这些剩余遗留下来的众生，他都要度他。可是我们也要帮弥勒菩萨的忙啊，实际上是帮自己忙了啊。你不要说哦，将来弥勒菩萨他不一定要度我啊，可是你如果造了大业，造了忤逆施阿，堕落在地狱怎么办呢？ 啊如果造了大业忤逆施阿，尤其上品的，堕落在地狱里面，那是要经过最起码一个大劫，地狱的苦恼啊，如果是无间地狱，最少一个大劫，这个世界成住坏空一次才能出来 那就碰不到弥勒菩萨了，碰不到弥勒菩萨，那不是弥勒不渡你，而是你自己不愿意给他渡，因为你做了这个大罪业啊，堕落在地狱里面没有办法出来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还是要小心点，小心点哦，不要马马虎虎，不要以为将来弥勒菩萨他必定要渡我啊，难道他要到地狱里面找你吗？啊，我们不能这样想。所以假如修念佛法门求生西方当生解脱当然是最好，就是修弥勒菩萨的法门也要修戒善啊，捉摸着众善奉行，念念相续修行，将来才能得到弥勒菩萨的度化，弥勒成佛了，那你才能见佛呀，否则堕落在地狱里面怎么见佛呀？啊，纵然佛能放光去度你，如果你的业障深重啊，那个时候也见不到的。所以不要贪便宜，不要马虎，不要因为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必定要度我，那我就随随便便啊，这样子不帮自己的忙啊，将来爬不上去，那就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纵然有这么好的定心丸啊，吃下去之后要更精进用功才对啊。那么如果是修念佛法门的人更要精进啊，求当生解脱，就是修其他的法门也要捉摸着众善奉行，希望在弥勒出世之后他成佛了，大家都能得度，才免得啊那么麻烦啊。那么这是弥勒菩萨，而弥勒菩萨我前面说过，佛释迦牟尼佛法中啊，出家菩萨有两位，一位就是文殊，另外一位啊就是弥勒。所以弥勒菩萨呀、啊，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降生在印度，他是降生在南印度的波罗奈国啊。他降生的地方啊，有一个小村子叫做杰波利村，杰波利村，他降生在这个杰波利村，而他的父亲呢，就是波婆利婆罗门，也是婆罗门教徒。啊，弥勒降生在当时释迦牟尼佛世啊，他是波婆利婆罗门的儿子，后来学佛出家啊，那么修行菩萨道啊，这个蒋维师专门研究这个四大圆通，所以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啊，七大圆通啊，弥勒菩萨就是四大圆通。四大圆通，他是讲唯识的啊。那么由此，弥勒菩萨是跟释迦牟尼佛同生一世啊，他是菩萨比丘啊。那么现在已经在这个兜率天啊，先天说法啊，虚云老和尚啊，他就升到这个兜率天亲近弥勒菩萨。那么古代的高僧大德，也有好多僧道都说天呢亲近弥勒菩萨的啊，例如像东晋的天下释道安啊，弥天释道安，道安法师也是修弥勒净土的啊。那么这是第十六位啊弥勒菩萨，第十七位宝济菩萨，这个在《悲法经》里面，宝藏佛所授具的。宝济菩萨汲取无量智慧宝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就是宝济菩萨。大藏经里面有宝济经，宝济经里面呢也有宝济菩萨的这个记载啊。第十八位导师菩萨，领导众生超出三界啊，出邪道而去向正道的。所以四义梵天所问经里面说，导师菩萨他在度化这些邪道众生，外道啊，邪道众生，他生大悲心度化他，度这些外道邪道的众生去向于正道啊，舍邪归正啊，这是他的愿力。所以做这个邪道众生的导师啊，领导他去入正道，因此叫做导师菩萨啊。这是第十八位菩萨众当中啊，列出这十八位的菩萨来做代表，那么一共有八万人啊。那么上面是列名，下文是总结啊，列名总结吗？下文就是总结。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居，如是指上文文殊 一直到导师十八位，等着等于其他八万人当中没有列名出来的，用一个等字啊，通通包含在里面，不能把这个每一位名字都列出来了。假如把这个八万位菩萨的名字都列出来，这个法华经要多几倍啊！单念这些菩萨就念得你好久好久时间了，所以只列十八位，十八位来做这个八万菩萨的代表啊，这些都是大菩萨。摩诃萨就是摩诃菩提萨多啊，菩萨摩诃萨的意义前面都讲过，不必再讲了啊。一共有八万位的菩萨在哪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啊？聚通通在哪儿啊？这是结集的人说，当时的听众啊，菩萨众当中有八万位，八万位的大菩萨通通都在那听佛说法，听法华经，聚就是龙藏底下。啊，通通浪藏底下，那么都在那边听佛说法，这是菩萨众啊，听众当中的第二菩萨众啊，菩萨众到这讲完，下面呢是第三，河畔里面呢叫做杂众，我总觉得这个杂众的杂字啊，好像是不怎么雅观啊。不过古的法华文具智者大师的文具里面是这样的风科，第三叫做杂众